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今天聚集我们在这里。主啊，每一次的聚集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你的带领。主，今天我们在这里，请你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的主题是神喜悦的侍奉。主啊，我们的心是如何，我们的侍奉就如何。你先看重人，才看重我们的献祭。主，求你真的是在现在这个时刻，求你的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让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让我们有一颗真的纯正的心，纯正的动机来服侍你。主啊，请你赏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恩典，使我们能够常常省察自己，让我们能够做你喜悦的儿女，能够真的是承接起祭司的职分，在这世上为你做光做盐，将人带来归主。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上个星期我们正道的主题是神给你的任命。我不知道在经过这一个星期以来，你的生活是否有所改变。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知不知道你在家庭中，你在社会上，你在你的教会里有什么样子的服事？你坐电梯有没有圣洁的坐？昨天打球有没有圣洁的打？你在走路的时候有没有圣洁的走？就是你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圣洁的开？你有没有让人觉得你是心浮气躁的在开车，还是你在开车中保持温和而不发怨言也不起争论的心？你是否是神所喜悦的祭司？你是否有为主做光做盐？今天我们要看的也是从我们心里来看，我们到底我们的侍奉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在家中有很多的服事，但是你的服事却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神对我们的今天这个神喜悦的服事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手上面有什么？一颗心。所以我今天邀请你来看你的里面的心，看是不是真的是一颗服侍主、爱主的心。生命记十章十二十三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一切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耶和华你的神，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使你得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爱要侍奉神，首先你的动机是要爱他。但我们为什么能够爱神呢？是因为神已经先爱了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在第十五节，我们就看到，然而耶和华专爱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你们，就是他们的后裔，像今日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在当时呢，他们知道他们有神的拣选，所以他们要回应神对他们的拣选，也就是对他们的爱。在当时呢，神和他们的列祖列宗立约，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这个约也一直流传到他们的时代。神爱以色列的列祖，拣选他们，也在这末世拣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彼得前书就是对基督徒说的话，这边讲到，你们是被拣选的义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要知道，神把你从这黑暗的世界中拣选出来。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常常失败的民族，神 已经告诉他们要怎么做，但他们总是犯罪、失败、离开神。离开神之后，神又他们啊、神就审判他们，要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道路当中。他们又悔改，神就原谅了他们，又有赦免。所以这样的循环就一直持续着。但虽然以色列人一直在失败，神总是照他起初的约定不断地爱他们。以色列人当时所需要做的就是神告诉他们的话，他们只要去爱神、敬畏神、侍奉神，这是以色列人要做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和神的约定比以色列人更坚固稳定，因为以色列人当时的约定是用是和亚伯拉罕还有大卫这些神和他们立约，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以耶稣的血来立约的。我们更清楚知道神爱我们，因为神的爱子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借着他的爱子，我们得蒙救赎，罪得赦免。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四章九节说，神差他独一的爱子儿子来到世界来，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由此神对我们的爱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我们对神的认识比以色列人还要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世上，让我们看见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他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对跟和他的关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做了赎罪祭。约翰一书说，这就是爱。所以当你真正明白神给你的爱和拣选远远超越以色列人当时的爱和拣选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为你花了多大的代价。你今天在服侍神，我们是要回应神所花的这个代价，回应他的爱。所以你如果在服侍的时候你却没有一颗回应神的心，譬如说我们等一下有奉献的时间，你如果拿着你的金钱走到台前来，但是你却没有一颗爱神的心，没有回应神的心，你的奉献就是枉然，有奉献等于没奉献。你今天在搬椅子，在这里可能来之前就搬椅子，你搬的时候是不是有想说你是在回应上帝的爱，你是在服侍他？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在做什么。第二点，爱神是神的命令，意思就是说爱神是应该的。十二节这边说我们要遵行他一切的道，十三节说要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律例。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将以色列人六百多条的诫命律例典章总结成两条，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和爱人如己。但什么叫做命令？命令就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命令就是天经地义的事。第十四节、十二、十三节说要我们遵守、遵行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十四节就看到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假如你知道你是神的创造，你是神的带领，一切所有都属于神，回应神的爱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天经地义代表这是这世上已经有神设立的规则。如果你是神所造的，如果你知道神为你所做的，你爱他敬拜他就是天经地义的。第三，服侍神最重要的是动机。十五节接下来就说十六节了，十六节说你们的心要受割礼，不可再应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伟大强有力可畏的神，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受贿赂。 这里要我们知道的就是，即使在以色列当时，神已经告诉他们说，服侍神最重要的是心，你的心要先受割礼。当时以色列人呢，神教导他们行割礼，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开始，行割礼代表他们是属神的。当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所有的男丁行了这个礼仪的时候，他们的民族就代表是属神的。所以后来当时要归耶和华为，就是做以耶和华为他们神的这些其他的民族的人，他们的男丁也需要行割礼才可以进入。但在生命记，神早就告诉他们，行割礼最重要不是外面行割礼，而是里面行割礼。割礼代表他是属于神的，但神告诉他们说，更重要的割礼是在你的心。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吃进去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马可福音七章十四节，耶稣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玷污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玷污人。所以要服侍神，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事，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纯正的动机，你的心有没有真的受割礼，你的心有没有属于神。一个真正爱神的基督徒，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基督徒，他所行的才会讨神的悦纳。否则你不管做再多的善事，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神并不喜悦。神很多时候看过程比结果还重要。好，和我一起念一遍，过程比结果重要。很多时候人是看结果，教会人数有多少，教会奉献有多少，我们是否发了多少单张，那我们这些都是数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以这些来衡量教会的健康，但教会的健康不是用这些数字来衡量的，而是每一个人在服事的时候，在成长的时候，有没有真的爱神的心。否则你数字再多也不讨神的喜悦，因为你可以有很多人在这边就是唠嗑聊天，然后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这个团体，但是如果这个团体没有爱神属于神的心，这个团体不是讨神喜悦的团体。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些，所以我刚刚提到有三点。第一，你要服侍神，你是要回应神的爱，所以爱神是服侍神最重要的动机。那爱神也是神的命令，所以服侍神爱神的心是不可以选择的，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你没有那颗心，你又是基督徒，你要在神面前悔改，求神重新给你这样的心。第三，服侍的人最重要的是动机。如果你的动机不纯正，因为是从心而出的，如果你动机不纯正，你的奉献，也就是你在神面前的服侍，不会讨神的喜悦。很多时候神看重过程重要过结果。那我们可能有哪些错误的动机呢？我要一点一点的来和大家分享。第一，我们有可能是讨人喜悦的心，而不是讨神喜悦的心。基督徒来到教会，重点是要讨神的喜悦。基督徒在外面服事，重点是要让神能够满足满意，而不是让人能够喜悦。那我讲一个例子，一个男生想要追一个爱主的女生，那他很被这个女生所欣赏。那我以前呢，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常常到教会外面去等女生出来，因为这个通常基督徒的女生都有一种气质，让男生会很喜欢。然后呢，这个男生为了讨这个女生的欢心，就很努力的读圣经，越来越多在教会里面服事。那当然，这个男生本身也很有能力，所以他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多的服事，这个女生也就越来越欣赏他。有一天他们结婚了，可是呢，这个男生在结婚之后发现女生不像他想的一样那么的完美， 原来也有许多的缺点，于是彼此就越来越多的争吵。从前他来到这个教会，他不是为了讨神喜悦，他的动机是为了讨这个女生的喜悦，所以他很努力的服侍。可是这个女生因为跟他吵架，所以呢，他就故意吵架的时候就故意不来教会，为了要什么？要气这个女生。那这个女生就心里想啊，主啊，我不是照着你的心意找了一个为主忠心摆上的基督徒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很大的问题是在动机，因为这个男生在服侍的动机，他不是为了爱神，而是为了爱这个女人，或者爱为了这他的婚姻。所以当他婚姻出问题，或他们感情出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服侍，不来教会了。所以服侍要服侍的人，你要知道你要单单讨神的喜悦。有的时候讨神的喜悦并不容易，因为呢，讨神的喜悦就不一定能够讨人的喜悦。神有时候要你说一些话是神要你说的，当以色列人过去那些先知说神要他们说的话的时候，当保罗在传福音说神要他说的话的时候，常常会遭到很多的逼迫和患难。我们在服侍，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悦，我们是讨神的喜悦。即使在这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误会你，有些人可能会很不满你，但你要照神所说的话去说。第二种人呢，是他的动机是要追求权力的。有一个教会，大家都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同工，大家都很尊重他，他是非常喜欢服侍的，而且越服侍大家越尊重他，因为他有他做许多的服侍，他常常去探访人，他很就是摆上。所以如果今天教会里面有什么需要，他一定是第一个站出来的。那这个人呢，他以前在国内有很不错的工作，大家觉得这个人那时候在国内呢，大家都觉得他是一把罩，最了不起的那一个。可是后来来到澳洲啊，语言不通，然后找不到他想要的工作。虽然我们知道工作无贵贱，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大部分还是会因为人的工作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很简单的例子，今天外面教会外面来了一个弟兄姐妹，你第一次跟他认识的时候，你常常就会问这些问题，哦，你住哪里啊？你是什么工作的啊？那如果人说我是律师，我是医生，哦，律师好厉害啊，医生好棒啊，哇哇哇，这个人不简单，什么什么什么。那如果他说我是做一些就是劳力的工作的，劳力工作啊，就是啊，没关系，你会跟他说没关系，这也可以。工作没有贵贱，工作都是圣洁的，工作没有好坏，只有上帝喜悦。只要你能圣洁的做你的工作，就是好的工作。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对不对？我希望我们教会不要这样，我们教会会这样，因为这是人很自然的天性，以工作来决定，以工作，以他的钱财，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但你是基督徒，你不可以这样子。那可是我们话说回来，这个人当他在外面找不到好的工作的时候，他所谓的 好工作啦、我要澄清，我觉得工作真的无贵贱。他所谓的好工作，他觉得他找不到的时候，他就发现，我在教会我可以讲普通话，大家都会听得懂我讲普通话。然后呢，他在教会很认真服侍的时候，大家都好尊敬他，他就找到他的价值感。他以前他的价值感就一直建立在中国的工作上，他来到这边他没有了价值感，在社会上好像二等公民。可能我说的你们当中也有这种体会，所以他来到教会他找到价值感。但是你知道吗，当他越来越在教会服侍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他越来越难相处。为什么？因为呢，如果有人和他的意见不合，他就直接的反驳，而且他职责内的事务，不管他是负责哪一个部分，他职责内的事务的话，不可以任何人来碰他那一块，他很保护他那一块，他服侍的那一个领域，他努力的保护他这个王国。 不可以有任何人来挑战他的权威。那他呢，觉得自己比谁都爱神，因为他是比人花最多的时间在教会的，甚至有的时候连老婆孩子他都不管。可是他不知道，他已经成为服事的拦阻，因为他的缘故，大家越侍奉越辛苦，不是今天唱的歌，越侍奉越甘甜。因为他把教会一切的事情都绝对化，照他自己的意思绝对化，甚至因为他，许多牧师可能一个又一个的被迫离开。他觉得这不是他的错，他觉得他是为教会好，是为了神在侍奉。他甚至会觉得你们这些人都不懂得我的苦心，不知道神给我的看见。但是其实他并不知道，他在澳洲，原来他把教会成为他建立价值感的地方。他服事的动机不是为了爱神，而是让他在教会的服事上，他可以重新得到他的满足跟价值感。服事是会让我们甘甜、喜乐、满足、有价值感，但这不应该是我们的动机，而是结果。当你把服事的动机是用来建立自己的王国的时候，你爱权力，爱在高高在上，人都愿意遵从你的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追求权力的心的人，而不是一个爱神的人，因为你爱权力多过爱神。第三，追求利益。有一个教会的弟兄，他越传福音越没有果效，因为他每次去传福音的时候，到人家家里探访的时候，他都会带着他那个直销产品、直销的健康产品的那个单张。然后呢，去探望病人的时候，他一方面带福音小册子，一方面也带直销的资料。看到病人说：“啊，你还好吗？怎么样？”然后我为你祷告，祷告完就拿这个直销的健康产品出来说：“你癌症吃这个就会好。”然后就告诉他这个健康食品的好处，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很棒，他说他很喜欢他直销的工作，他觉得呢，传福音是灵魂的工作，直销呢是健康的工作，所以他照顾人的身心灵，全方位的照顾那个人。但是呢，他没有发现别人越来越怕见他，因为见他的时候都有一种压力，不知道今天是要跟他传福音让他更认识神，还是要跟他传健康食品让他去买。而且这种压力变成一种半强迫，让人觉得说你是不是就是要跟我推销，你到底的动机，你到底是来看我的呢，还是要来卖我东西的呢？那这个人他不知道他的动机已经错误了，他以为自己是为人好，但是他却成为传福音的拦阻。那还有一种人呢，也是追求金钱，但是他不说，他也不是直销，但他教会就默默地建立自己的人脉，因为有时候关系就可以代表将来他的这个金钱，所以他就以认识很多人而沾沾自喜。你看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认识我，我走在路上都有人跟我打招呼。他的动机是在教会建立人脉，让自己能够在教会当中使众人都认识他。他以为去服侍神，去关心人的的需要，但是其实他还是爱人脉、爱钱多过爱神。所以我们看见，当你有追求利益的心的时候，你的动机已经错误了，你的服事就不讨神的喜悦了。还有一种人，他有赎罪、除罪的心。哇，你可能会说，牧师这很好啊，他来教会服事，他来赎罪多好啊，好不好？我告诉你啊，这种人很多人坐在这边了。有一个弟兄，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用服事来遮掩自己的罪。他越做错事，譬如说他在这世上，他在礼拜一到礼拜六，那他可能是一个老板，或者是他跟人合伙，那他呢就常常要做一些决定，在这些决定当中呢，他呢就可能需要苛待自己的员工，或者是可能他必须要选择不加薪或没有鼓励的话，或者是他做一些决定是要说谎的， 啊，是要就是啊有诡诈的心在里面的。那呢，礼拜一到礼拜六，他觉得他自己做错好多事情啊，啊，礼拜天来到教会就非常努力的服侍，啊，他觉得哇，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大的罪人，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六整天都过这个神不喜悦的生活，所以礼拜天他真的是完全摆上啊，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就很努力到处的服侍，而且他会放低他老板的姿态，他不会觉得他是老板有什么了不起，他礼拜天就来这边，他就好像是一个专门服侍人的，啊，服侍神服侍人的人。久而久之，他也习惯这种做法。他这种做法就是希望他除去他心中的罪恶感。他觉得他做越多，他的罪恶感就能够越轻。久而久之，他就习惯这种做法。那有时候坐在这边听讲道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很扎心，因为牧师整天就会说，你不可以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对不对？那他读圣经也会觉得难过，因为有些东西讲他觉得说啊，譬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意思就是说你全人都要献上，可是他只有礼拜天献上，其他礼拜一到礼拜六他还是在过世俗的生活，所以他觉得自己很难过，所以他只好尽量的去服侍，让自己好过一些。但这个其实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只要在教会服侍，他就可以来弥补他所做的错事。好像今天他在外面捅人一刀，他只要来教会，然后对十个人好，那一刀就不算了。他的心是这样想的，他不说出来的，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这样想的。可是他真的是这样子的动机。然后他用这套方式活得很久，那每一次他就很喜欢服侍，因为服侍的时候他就觉得心里好过一点。但是这种人长久之后，他发现神和他的关系不好，因为他从来没有在神面前认识耶稣是谁，他没有从来真的在神面前真心的悔改，他总是用许多的善事或服侍来遮掩自己的罪。所以他的服侍，注意这一段话，他的服侍不是为了爱神，他的服侍是为了赎罪。他以为他自己的能力可以赎他自己的罪，可是我跟你说，他做再多的服侍，他也没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你做再多的好事都不能弥补你曾经做过的错事，你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到神的面临前来站立得住，唯有相信耶稣，信靠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重新再过神喜悦的生命的人才可以。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你觉得有罪恶感来到教会服事 是神喜悦的事，如果你觉得有罪恶感不是因为不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而是希望用这些服事来弥补你的罪的话，那你又多了一条罪，就是自大的罪，因为你觉得你靠自己的能力可以赎罪。还有一种心态是有所保留的心态。刚刚我们读到说，神喜欢我们是尽心尽性侍奉他，也就是什么？毫无保留的侍奉。那我碰过一些人，他呢是很热心的，你要请他帮忙任何的事情都可以，但是你如果跟他说教会有金钱的需要的时候，他就一毛不拔。出去玩的时候，钱可以大把大把的花，教会有需要，或者是宣教，或者是关怀，不管是任何的需要，他就几个铜板。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啊，你有可能是这样的人，你有所保留，你在金钱的侍奉上对神有所保留。你不是先，我不是要你今天就哇把所有身家都捐出来，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今天如你知不知道说神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动，当教会有需要，或者外面去有些人有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先想神要你做什么，还是你先拒绝神要你做什么？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你是先有保留的去拒绝，还是先毫无保留的去寻求神的旨意？这不一样。毫无保留寻求神的旨意，并不代表你就一定要奉献多少，不是。但是你的心态要是正确的，你不是先保留自己，这是我的， 而是先想说这是神的，他要我怎么使用我的金钱，在我的家庭，在我自己，在我的娱乐，在我的教会里。那另外一种的保留是时间的保留。哎，这种人很特别，他愿意花钱哦，他愿意就是在金钱上面，你需要什么他就服侍，他就奉献，一直奉献，一直奉献。教会要什么，有什么需要什么，马上告诉他，马上一张支票就开出来给你。可是啊，他却不愿意花时间在神的话上，不愿意花时间来教会里，因为他觉得他的时间就是什么，金钱。他觉得他的时间他要保留下来，用来赚更多的钱，这样子他可以用这些钱 来奉献在教会或服侍神。我们也常常听到很多人说，那我要做基督徒，但是呢，可能等我60岁再做基督徒，或80岁再做基督徒比较好啊。等我退休以后，我一定来信主。退休前不要找我，但退休后我一定来信主。退休后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说一句老实话，退休后人的体力有限，人的精力有限，你没有把你最好的时光拿来服侍主。我那时候要去读神学院以前，我也有思考过。那如果我呢，就是在当时我的薪水还不错，如果我打拼个5年，我应该就已经可以买一栋房子了，而且那时候房价比现在便宜好多。然后呢，我就可以不用担心我爸爸的情况，或者是我自己的情况等等，我就可以买一栋房子了。可是我到了神学院才发现，还好我没有先买一栋房子。为什么呢？我28岁去读神学院，那时候我已经觉得希腊文非常难读了。OK， 人的记忆力是越来越减退的，没有人到 年老的时候是记忆力越来越好的。哦，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为你感谢神，没有吗？就越年长，你的记忆力越好的，有没有？应该没有。那我在年轻的时候，如果我不去神学院的话，我会发现我希腊文我现在都几乎忘光了，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得懂希腊文或明白，可是我现在已经忘了很多东西了。假如我再持续的话，50岁去，我看着50岁或60岁的那个神学生同学，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我辛苦，他比我更辛苦10倍，因为他的记忆力真的已经不行了。你没有把最好的时光献给主，你的时间你抓得很紧，抓得太紧了。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保留太多你的时间了。神希望你好好的在这世上服侍人，但是你花太多的时间来服侍你自己。还有一种人呢，他呢其实呢很愿意就是花时间，也愿意花金钱，但有一个东西他不愿意，就是教会有需要，譬如说会计或者是一些的需要，你问他，他说哇，我能力不足，我能力不足，我真的不行做。但其实他能力足啊，为什么？他就是做会计的，但他说他能力不足。那我不是指在当中的会计，因为这边蛮多会计的哈，不是指你们啊。那我发现我们常常很多保留，我的才干，我才能，我不想用在神的事工上面。时间、金钱跟才能，我们有太多的借口来拒绝神在我心中运行。你保留太多的自己。那有一个姐妹，她很爱服侍神，她很喜欢在家中和孩子一起读圣经，她也是教会大家都公认的好童工。所以当他孩子长大的时候，然后他如果教会呢有年轻人说啊，我要去做传道人，他呢会特别掏腰包出来奉献这个年轻人，说你去读神学院，我会为你祷告，我还要奉献给你。那但是有一天他的孩子长大了，跟他说，妈，我要去读神学院。他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他觉得很害怕，因为他知道做一个传道人并不容易。别人的孩子他觉得感谢神，自己的孩子他会问神为什么，因为他还是有保留，自己可以献上，但我的家人不可以，我的家人我还是希望他不要去奉献给神。你侍奉神的动机是不是有所保留？其实我可能可以这样说，我们这边 每一个人都有所保留，对不对？那你自己去思考，你是否真的，神说尽心尽性去侍奉他，你有没有尽心尽性去侍奉他？你记得，我是很感谢神啊，我们圣诞节的服事呢，很多弟兄姐妹，我不是说吗，不要求尽善尽美，只要求尽心尽力吗？我很感谢神，神在开始改变我们。我们不管是年轻人在排戏，或年长一些的在跳舞等等，我们看到真的是越来越尽心尽力去服事神，这是感恩的事情。但我们也要思考，我们是否还有一些保留，在哪一个地方，时间、金钱、才能，或者是你的家人，你不肯献上在神面前。第六种动机，错误的动机呢，就是随随便便的心。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服侍神要有敬畏神的心。他说敬畏神，爱神，所以敬畏的心是非常重要的。有许多人来到教会，他没有敬畏的心。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迟到，我们很准时，在老板面前我们很努力，可来到教会呢，我们迟不迟到就无所谓，答应老板的事情我们很勤快的做，但是答应教会的事情很可能是摆在最后，因为我怕老板多过怕神。那神没有说要你呢很完美一点都没有瑕疵的去爱他，可是神要你是尽心尽力的爱他，敬畏他。一个爱神的基督徒会敬畏神，把神看为重要的事情看得重要。那十八节有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爱护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爱护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所以你看到有需要的人，你是不是有去帮忙？你是不是随随便便好像这世上你都看不到其他人的需要？来到教会里呢，你是否是随随便便？随随便便的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其实主要就是你看是不是看重这个聚会，看重在这个聚会的神。如果你今天知道耶稣在这边，你会不会少打一些瞌睡？虽然我曾经讲过，我宁可你来教会打瞌睡也比在家好，对不对？但如果能够来教会不打瞌睡，耶稣岂不是更开心吗？那你来教会的时候，你抱持怎么样的心？你是来见神吗？还是你只是来玩一玩？那感谢神，你们都坐在这边都在听，那代表你们愿意来接近神。但我们还需要省察心，是不是真的敬畏他？是不是真的爱他？那如果你没有这些动机，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当中肯定是有一些这些动机在这里。如果你是真的爱神，造成喜悦的方式爱他、敬畏他、服侍他的时候，你就能够得福。基督的福气有很多。基督徒的福气可能是金钱和物质。我碰过有人奉献给神，神给他加倍超过他的想，他不止十一的奉献，神给他大大超过他能想象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可以这样子说了，他现在的十一奉献等于他十年前的全部收入。我碰过这样的人。他在神面前摆上，神就给他更大的祝福。但基督徒最大的祝福不是金钱和物质，如果是的话，我们不用来教会了，我们只要努力的去赚钱。基督徒最大的福气是与神的关系，平安、喜乐、与神同在、和神同行，是金钱买不到的。家庭被神所改变，在和人的关系被神所改变，这些是金钱买不到的。对神的信心，在神里面的平安，是用金钱也买不到的。慢慢慢慢，一个服侍神的人，把 他全身心都献在神面前的人，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比你奉献以前还要丰盛，充满了祝福，你和人和神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美，你不再有不想见的人，而且你活的是充满盼望，碰到的困难你会得着安慰，甚至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死亡，你也不再惧怕，因为你知道神已经改变了你，你知道神爱你，你也爱他，你对神的爱就是一种证据，证明你是他的儿女，证明你将来必定会得着永生。所以基督徒在当你有正确的心来服侍的时候，你所得到的赏赐是大的，可以包括物质和金钱，但更大的是和神和人的关系。那最后，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觉得今天牧师在讲这些动机的时候是在讲你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我没有针对任何一个人，但我针对的是这些现象。如果你觉得不想听，或者你觉得不舒服，好像在讲你一样，那就对了，因为你的动机有可能真的不纯正。你接下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谦卑悔改，在走出去这个会堂以前，在神面前说，我有错误的动机，我没有真的爱你，神啊，请你原谅我，给我正确的服侍的动机，我还有缺乏，但我愿意尽量尽心尽意的来服侍你，将自己献在你的面前。你第一个选择是谦卑悔改，你第二个选择是死不认错。你知道不舒服了，你知道这个在讲你了。死不认错是什么呢？我下个礼拜不再来教会了，我明天不再读圣经了。为什么？因为读让我觉得不舒服。你第二个选择是死不认错，或者有一句话什么什么坚决不改啊，勇敢认错还是坚决不改，不知道，勇于认错坚决不改啊，这些不是真的悔改啊。所以你可以选择死不认错的，你死不认错是会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的心会越来越硬，下一次你在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你今天就已经不愿意回应，你把你的门就全部关上。你牧师，你说我有保留的话，那我就更保留吧。你说我来教会是为了追女孩子，那我就追给你看。当你在你没有正确的动机的时候，你在做的事情不讨神的喜悦，将来你也得不着神的祝福。你可以选择死不认错，但是我选择要照神给我的感动来讲，对不对？所以你的选择和我的选择，我选择今天虽然有一些比较难听的道，我选择去讲，你也有一个选择，你要选择你要在神面前重新来爱他敬畏他，还是你要选择继续不断你现在目前的服侍和生活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是的，人是看外在，神是看内心，你正在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常常很多的污秽，连我们自己都不敢去看，因为我们怕来到你的面前敞开给你看的时候，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不堪，我们何等没有面目来见你。但主，你的话是真的是连骨髓和骨节都可以剖开，是两刃的剑，现在你的话正在扎我们的心，正在剖开我们的骨髓和骨节，正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正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动机可能存心不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在你的面前不是真的讨人的喜悦，乃是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价值感建立在人的身上，建立在自我身上，或建立在金钱权力以及任何的事上。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价值感建立在你的身上，我们要讨你的喜悦，不要讨人的喜悦。 求你让我们真正有爱神来作为服事的动机，而不是让我们其他那一些的动机来真的是阻挡了我们与你的关系。保守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听了这篇道，我们不是死不悔改，而是真心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主啊，你曾经说过，凡认自己罪的，你必赦免他的罪，洗净他一切的不义。请你让我们能够真心的在你面前悔罪，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服事的时候充满能力，有正确的动机，得到更大的福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